天啊，气候
是有一点，可能有点妨碍大家就是出入了啊。刚才我们在等的时候，我们就看，突然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如果这个气候都是自然的，就是又打风，因为来的时候没下雨，就觉得还好，连走走就下了，连又停，连一下又下。因为想说，如果真的是天气都是人家说的啊，都是自然啊，就是自然规律啊，都是该下就下了，不下就不下了。的确是相当的啊冷漠啊，就是这个世界是很冷的，因为你会发现好像你要太阳的时候它没有，好像它对你没有什么关系，它就是在运作。啊，人在这个地上的确是没有什么目的。啊，突然间就想起以前小时候常常听人家就说啊，当然也知道，但是很少有一种感触，就觉得说这个世界是在上帝的手里。嗯，凡是属于神的儿女，圣经让我们知道一切的事情都是叫他的儿女们得着益处。啊，我想小至天气了哈，但可能有的人对天气已经很敏感了。大至你的生命的一切事情啊，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不应该被一些外在的啊，再说气候啊、哈、工作啊、人的关系啊、或是你的健康啊这一类的所左右，因为你知道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都在上帝的看管之下。你就有温馨了，你就知道其实在大风是天父的意思，在啊，所以你看来这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一个安排啊。所以刚才新华就选了那首诗歌了啊，也是我小时候刚刚在台上跑来跑去的时候就唱天父之界还有动作的，从来不知道这首歌在讲什么啊，就没有什么感触啊。天空世界走啊，我在想等一下要去哪里啊。总之人都总是觉得是自己的世界，我掌管的世界。但是就刚好了啊，我们在唱的时候我就能够想起，其实的确是啊，我们是活在上帝的护理的当中啊，我们应该像今天的经文所说的，我们要回应他对我们的邀请，就是进入他的安息。好了，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虽然今天我们人数不多，但是我们相信我们都属于那看不见这个天上的教会。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可以用诚实的心来敬拜你啊，同时我们以下的时间在思考你话语的时候，是吧，你让分享的跟聆听的在你面前都蒙恩，是吧，叫我们真的是有你的恩惠，有你所赐的信心，以致我们听得到能够以我们的信心调和，叫我们的生命得着益处，是吧，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也把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也仰望在你手中，是吧，你看顾他们也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能够有机会也在你的里头能够享主你所赐给他们的安息。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打开上一次我们看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我们上次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们是说讲十节不过后来只讲了两节也不怪大家了，是怪我啰嗦我那时就讲了两节，所以我就结束之前就跟大家说，这一次是会讲到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叫安息日。安息是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好像懂又好像不懂有的人讲的前面一句很对，安息日我们是要守的，连后面那句就错了，因为上帝要我们有一个休息的一天好像有时又讲对有时又讲错，好像都是混杂着一些从社会上的观念，连又有一些经文这样子那其实安息日到了耶稣基督成全救恩之后，它的意义就固定了，就不再是形式了，就不再是旧约的形式了 所以我们今天强调崇拜，我们强调礼拜天我们要做礼拜，但是我们也要避免好像当时法利赛人迷信安息日一样，对吗？我在说啊，我不说大家不来也可以，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想真信主的人，他知道他有一种啊对上帝一种敬拜的渴慕，这个不需要讲啊。但我们有时好像很重视一个聚会形式呢，我们有时又像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一直重重的责备法利赛人的那个迷信，就是有多少次耶稣都跟法利赛人直接冲突，就是为了安息日的事情。那你们看圣经一定很多地方看到，对不对？耶稣在安息日医病，耶稣在安息日做了一些事情，其实耶稣是故意做给他们看的，因为大可多时候都可以做，但耶稣就做给法利赛人看，连法利赛人就控告他，耶稣就反映给他们知道。其实这些话不单是跟他们说的，也是跟我们今天的人说的。我们不能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我们就不能再以任何那种象征意义的东西把它变成是实体的本身啊。我再说一次啊，就是在耶稣基督没来之前，有很多的事情，好像献祭啊守节啊，安息日啊，逾越节都必须守，因为那些都是象征你是会领受耶稣基督的人所要做的。如果你拒绝那些东西，你就表示你是无份的啊。但是当耶稣基督来之后，我们也凭信心接受基督之后呢，这些的事情呢还有意思的啊。当然有的东西已经停了，但是有些东西已经转换了，特别是我们说的安息日啊，我们到了主日了，那我们就不能再好像旧约的人或者新约初期的人，他们带着一种迷信的态度，因为你已经有了耶稣基督啊。所以当我们在敬拜耶稣基督，我们守主日，我们敬拜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按规条来以上帝做交换啊，来以功劳来换取我们得神的喜悦啊。等一下我们会再详细的讲，但我最早给你一个观念，就希望你不会觉得这个答案只是是跟不是而已啊。它其实不是这样简单，要不要守主日，要或者不要，不是这样简单啊。如果你真的要问我到底是还是不是，我一定跟你讲是，因为我不想你，我宁可你愿意敬拜上帝啊，多过你以为你有这个自由啊。OK， 好，我们从圣经里面来明白了啊。好，上次我们看的经文哈，第四章，我们前面就提到几个观念啊，是很严肃的观念，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吗？因为我们只有两节了哈，所以我想大家读一下也不妨哈。来，我们就打开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一跟第二节，来，一二三，我们既然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啊。那个是上次啊，我们不要管啊，就要继续看下去。好了，上次的这两节经文其实是连接上面第三章结尾的啊，是一个警戒。他说什么呢？他说基督徒有一种正常的状态叫做不平安啊。这个所谓的不平安，不是我们说犯罪的不平安，这个不平安是一种张力，它是共有的啊。这个张力呢，他说的这里说畏惧嘛啊，有这种畏惧是怎么样的畏惧呢？是因为基督徒常常看见自己所犯的罪。跟圣经里面说那些灭亡人的罪是一样的啊。其实你们说哦，圣经讲的人是很坏的，你去找，其实他说说谎啊，醉酒啊，荒宴啊，你说哎，好像也不是太坏。我们都以为圣经讲那些下地狱人都特坏特坏的，都不是我们。你就是不读圣经，你读一下，你常会发现呢，上帝所定罪的人呢，跟我们差不多的啊，或是我们都做的那些事情。所以你应该害怕，因为我们常发现我们所行的就是圣经说上帝要定罪的事情啊。第二更糟糕，你又从圣经里面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完全用公义来审判世界的，就是说他根本没有人情的 他不会说哦，因为你是谁谁谁的朋友，因为你是啊信了主做了多少年的基督徒，帮了多少人啊，给一个面子啊，好像地上的法官啊，有时还会戳漏，会用人情。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上帝是完全用公义来审判，完蛋了。一就是自己真的做了，第二呢，上帝是没有看不见的可能，所以你有这个惧怕。再加上这个作者呢又补了一句，他说有很多人是赶不上啊，这个真的让我们睡不了。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一段时间，或是说你如果看报纸啊，听一些东西，你都知道有许许多多的例子让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是赶不上。所谓的赶不上呢，就是有的人有人是信了，好像信了，在教会是很活跃的一段时间，忽然间他不信了，忽然间他否认信了，或者说有的人让你有很高的期盼，原来他不是的，这一种的事情，反我想没有人是可以 immune 啊，就是没有人可以免疫的哈，就是凡是在教会的人都会遇过的。但是这个作者也就这样说，他说你们中间或许有人是赶不上，意思说这个在当时的教会已经有了，有人教会在刚开始不到一百年，有人信耶稣，信心就不信了啊，而且产生的影响应该蛮大的，因为如果只是一般好像所谓新朋友啊，这个礼拜来下礼拜不来，我想大家也不觉得产生什么影响啊。所谓赶不上的通常会让人家觉得有震撼的，但这是事实。所以作者就说你们应该害怕，第一，因为我们真的做了许多圣经说的恶事，第二，我们的上帝是绝对公平的审判，第三，有很多这种人叫做赶不上的人，他不是不存在，他存在，而且常常可能在我们熟悉的人当中出现啊。连他为了让当时的听众能够更加的明白什么叫赶不上，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对吗？如果你们看第一节完了，他就讲第二节，他说这些赶不上的人呢，他有一个特征，是我常常圣经也讲了，就是没有信心啊。因为很多特征的哈，当然我们可以说生活不圣洁之类，但他也不提了，他就说一样很基础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信心。我们可能说哦，信心啊，有，他有信心的。你看啊，下大雨他都来聚会的，他有信心的，生病他也祷告的，那总不是圣经讲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把人的自信，人知道一些事情，人听过一些事情，都讲成是信心，对不对？或是有的人他认为呢，啊，坚持到底就叫信心。其实这个在圣经里面都不叫信心。圣经说的信心呢，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因为信心，这个人啊，因为信心以上帝的话，他听见上帝的话，或是读神的话语啊，圣经啊，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就是他明白。他相信，他明白，而且最后他的果效是他可以依靠上帝的话。我再讲一次啊，可能你觉得很平常，这个很不寻常的。你常常可以问自己，你说：“哎，我信圣经吗？”你手上可能，你厨房放一本，睡房放一本啊，客厅放一本，你随手抓的嘛。OK， 好了，你随手抓的这本书啊，人家叫圣经，你叫什么？我想很多人其实真的不把它当圣经，很多人是当着故事。很多人是当着跟孩子讲故事的题材，很多人是当着是好像占卜书啊，今天要出门了，不可以，老婆今天不要走，在家里不安全啊，因为犹大去吊死了，我们不要出去。有人是这样啊，今天早上要面试，先读经祷告，你会顺利一点。所以你说圣经，我觉得很多人没有真的以为它是真的圣经。它是一本书，对很多人来说。所以很多所谓基督徒呢，第一，他的信心就表现在这里了，他根本没有办法相信上帝的话。如果你没有办法相信上帝的话呢，第二个就很明显，对人家看得出来的，因为你不相信是你内在的啊。但是人家跟你说话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问题，常常说我读不懂。你知道我小时候跟人家说我读不懂圣经，那些人说很正常。我现在想回去找他们算账，你们害我不浅。其实读不懂圣经是不正常的， 圣经直接说你读不懂圣经，除了你昨天刚信耶稣之外，如果你在教会一段时间之后你还读不懂圣经呢，是因为你不信圣经，你没有信心。所以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人常告诉我们说啊，圣经很难读，连我们通常给他们的反应就是啊，以前我也是这样。你从以后不要这样讲啊，那个罪会算到你头上来的。你要说你信上帝吗？你信这是神的话吗？很多时候是不信，所以导致他不接受，所以他以为这个不接受叫做不明白。你知道我们今天很多人讲话都是没有很准确，对吗？有人说啊，这是现代人啊，我的年代是不这样讲话的，不过你们应该懂啊。就是很多人说啊，来到你的教会聚会啊，你说完了，你说哎，今天聚会好吗？感觉不错。我的年代没有人这样讲话的，感觉不错。人说你说什么？人家问你，你就要说哦，今天的聚会啊，气氛啊一般啊啊，茶点可以啊啊，灯光效应太暗啊，总是要说。但是今天人不是这样讲话，说感觉不错，感觉蛮好的。你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是吗？所以你跟同样的这位先生或小姐呢，你问他读圣经，他说哦，我读不懂。你真的不要以为他不懂那个字，他说读不懂呢，是因为他不信。但是他又觉得说，我跟你讲，我不信。好，圣经说，耶稣为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读不懂。其实这个字很简单，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于基督徒来说，宝很简单是。但是他说不懂呢，其实他觉得怎么可能？所以他说他不懂，但是其实他是不信。你知道这个问题有多普遍吗？普遍到啊，有的人已经是做了什么长老啊什么，他们都是这个问题的。有一个很大年长的啊，我认识啊，从小我就知道啊，在教会，他到了现在呢还常常说啊，读不懂是很正常的。你讲完了脸就红了，你知道他在教会里面教主学教了多少年啊，他常常都鼓励人家呢啊啊，说哦很难的啦，圣经很难的。所以他常常出一些题目啊，就给人家去填啊啊，耶稣的妈妈叫什么名啊，那天好像填了吗？对吗？对吗？他就用这个方式，因为他觉得如果你要讲耶稣基督是啊道成肉身，哦很难啊，很难的，这个没有人听得懂，很难啊。我们就讲讲耶稣的妈妈是玛利亚，耶稣的爸爸是耶稣啊，耶稣生在哪里啊？伯利恒啊，生在拿撒勒，错啊，这样，哎，成人主日学，我觉得关键问题已经不是这个知识问题啊，是没有信心。所以那些人坐在那里来听回去，他 get 到的就是呢，历史里头有一个人，他的妈妈叫玛利亚，他根本上不去，知道那一位就是上帝。他没有这个东西。 OK， 我不多讲了，这是上次的话。不过我还是想告诉你，就是不要轻看这些小小的东西，在你的生命里头他都一直在警告你。就好像你有天早上起来，你突然间发现你的手很酸，或是说哎，你的不能转，你的手开始有一个角度转不到，哎，没事的，当然你二十岁当然是没事了。如果你已经中年了，各种症状都在告诉你一些东西，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不喜欢祷告，我们觉得这叫正常，我们不喜欢读圣经，我们觉得这叫很正常？ No， 这不正常的。你如果读圣经你就知道，圣经说这种叫不正常。最后它的直接果效呢，就是这一种人常常说我读不懂圣经的人呢，他肯定没有办法信靠上帝。你懂我意思吗？最终的目的呢，是上帝要我们因为读他的话，心里面就有一个依靠。就好像你等一个公民权，我不知道，听说律师人是很看重公民权，对吧？有人等五年，有的人等十年啊。那呢，有一天你收到一封信，上面是有打印的，是国家移民局发来的，他说我们接受你做瑞士的公民，恭喜你，这几句话可能才两行字，那你就信了，你说啊我是公民。你懂我意思吗？哎，我说 为什么你这样高兴？这只是纸啊。你说不是，它是政府来的，怎么？哦，有徽章，有编号，你信了，你的人变了。从今以后，你走在街上，你都跟你的那气派都不一样了。你说我是为谁？可能之前你还觉得自己是距离人下，现在哦，你变了，就一句话。所以你知道什么叫信上帝的话？我知道你，你在生活当中，这种纸张的东西啊，文凭啊，你没有试过吗？一定有试过。但为什么你看神的话的时候，当上圣经里面说？耶稣基督要保守我们，上帝要赦免我们，你好像读起来什么你连1%的兴奋都没有，你没有办法信靠那个东西。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很难的，很多人呢就一直重复问题，对不对？有人就每一次丢了工作就要这样，每一个人每一次生病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连你每次都跟他说要信神，要安慰啊，用神的话来安慰他，连他每次都一样的。你为他祷告也可以，你探访他也可以。那我们就以为他不够关心，可能，但是更大的原因，你会想过，他没有办法信靠上帝，因为他信不了上帝的话，他就不可能能够明白，连他就不可能用在他的生活当中成为他所信靠的对象。这就是可怜。的所谓不是基督徒，但是大家都以为他是了，很 fundamental 啊，这个教会的这种工作跟问题是很基础性的，很基础性的啊。所以回到前面呢，他就说我们应该常常惧怕，但这惧怕是好的，不是因为我们怕上帝不要我们，而是因为我们看见自己，看见啊上帝是怎么样的，也看见很多。人是赶不上的，就是他们对神是没有信心的。我再说这个信心是牵扯到明白跟信靠啊。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有信心的这个人啊，你是这个特别神所拣选的人呢，你就会因为这些话语，你就深深的相信耶稣是中保，你也深深的相信圣经里面说的上帝赦免人的罪，连你神是可以很坦然的就来到神面前求赦免。同时你在求赦免的时候，你就经历被赦免，连你就有安慰。所以我刚才说张力就是这样，基督徒不是一种很好像佛教讲的那种完全不动声色的那种平静，不会的，因为我们犯罪嘛，所以我们一定要经历惧怕，但是我们因为有信心，我们又经历到上帝赦免我们，所以你是同时惧怕，但是因为神的话你又有安慰，但你又愿意靠神不要再犯罪，但是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又惧怕，但是你会有安慰。所以这一种的张力是一直发生，直到我们见上帝的面的那一天，直到你不再犯罪的那一天。所以作者就说我们真的不要轻负我们的救恩了，意思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要处在一种警惕的当中啊，我们也要劝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在警惕的当中啊，而不是好像叫鼓励他们不要思想，鼓励他们不要为着他们的行为去考虑啊。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真的是要靠主的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断的依靠他，不然你的所谓平安是假的，你是自己跟自己讲的啊，过了一阵你又回来同样的问题，好吗？好了，不多讲啊，不过希望第一节第二节是很好的一个警惕了，就是惧怕。那太多书签啊，基督教的歌啊，都咒诅惧怕，认为惧怕是从魔鬼来的。这些人讲话好像自己是天使一样，如果他们都是天使，我当然说惧怕是从魔鬼来了。但是这些唱歌的人，这些写书签的人，他们都是罪人，他们怎么可能不惧怕？他们那么大胆，犯了罪之后还认为自己是不需要害怕的吗？不可能，这个是自欺的。我们应该常常为着我们所行的所想的不合神的心意的事情而害怕，但是你也应该因为相信有信心而能够被安慰，可以吗？ 这才是正常的基督徒，这不是假的啊，不是我们有时讲给人家听的东西，是真实经历的。好了，回来哈，所以我们就看第三节啊，就进入了作者讲了这个我们所谓健康的惧怕了啊，然后就开始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安息啊，因为第三章的结尾呢就开始有提到这句话，就是说上帝禁止那些不信的人进入他的安息，所以他的历史就是那些犹太人他们就死在旷野，他们不能进迦南，这是他的历史啊。连作者其实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啊，他在第四章就开始基于这个经文，他就解释什么叫真正的安息啊。这也是我们刚才我说过啊，我们要放重点的。OK， 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三节到第十节好吗？我们一起读啊，我们从第三节一起读到第十节，来一二三。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日，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卸了他一切的功，又说我们不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前听见福音因为不信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个如上所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耶稣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安，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卸了自己的功，正如神卸了他的功一样。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啊。好，这一段你就看见作者就把安息这个观念呢用四个年代来讲，第一就是创造，上帝创造世界，所以创世纪那一段，第二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啊漂流的那件事情，那里也提到安息，第三就是耶稣亚把他们带进去了迦南的那个安息，第四就是大卫过了好长，过了五百年之后，大卫在诗篇又提这件事安息啊，他就把这四段提到安息的他举出来，但他的结论呢就是告诉我们很简单的，就是安息还没到。因为如果他只说创世纪，他说啊好久了啊，上帝讲安息，安息就安息了，作者说你看一而再再而三分开讲的啊，创世纪完了，出埃及记又讲，出埃及记讲完了，耶稣亚记又讲，耶稣亚记讲完了，诗篇又讲，就是历代啊列王那里又讲。连作者就是说其实现在就是当时的新约教会，当然包括我们今天的啊，我们就应该知道真正的安息还没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上帝还在发出邀请，上帝在创世纪已经发出邀请说来进入安息，但是呢到了诗篇就是大卫的年代呢，上帝还在发出邀请，所以表示说真正的安息还没来到，我们就不应该自满而放纵自己，哦，我已经在安息里面了，所以我很放松，也就不应该自满，因为还没来到，同时也不要因为受苦而失去希望，因为很多人说哦，安息就是这样啊，我才不要，可能他遇到病痛啊之类，他就觉得说哇这种根本不是安息啊，我没有想到神所给我们啊真正的平安之类的，他就会觉得啊我不信了，还没有还没有啊，还需要征战啊。有一些片段如果你比较详细看圣经，你会知道的啊，我举一个例子啦，当以色列人最后耶稣要把他们带进去埃及的时候，哎，带进去迦南的时候呢，你们看圣经有没有说他们就一切顺利？没有啊，他们第一关就是打仗，就是说上帝明明说这块地是给你们的，但上帝说你们要去打仗而得到它，所以以色列一直在那块地，其实讲到今天还是一样啊，还在征战的当中，所以你知道他们还没有真的想安息，他们是有安息的应许，但没有 真的享受安息，他们还在征战。这个其实是预表了我们今天啊，耶稣基督应许我们都有安息，但是耶稣说打仗。这地不是给了？耶稣，上帝说每一个城你们都要去攻取，我给你们，但是你们要去攻取，我会帮助你们得到，但是你们要努力去得到它。好像我们今天这样，我们神应许我们能够得永生，对不对啊？当我们蒙恩之后，上帝叫基督徒要靠耶稣基督行善，要征战，要得胜罪恶，要过圣洁生活。他没有叫我们懒惰啊，等吧，等上天堂，没有啊。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观念来明白，安息其实普遍的是指到那个未来的，那个还没有真正临到我们当中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将要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国度，那个才是真正的安息，对吗？啊，好，我们就一节节看了。他第三节呢，我们看经文了。第三节他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这个话是他引用了前面第三章，就是讲诗篇的话，他没有全部把它再抄一次哈。所以如果你只是看这一节，你觉得好像他没有讲完啊，但是作者他没有再重复的再重讲第三章的背景，所以你应该明白他第三节他是指出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所以他说其实你们今天已经经历一个真实，就是你们这些有信心的人，你们已经经历在安息的过程当中，你们虽然没有真的就是得到那个完整的安息，但是其实你们有信心的人都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说啊，这是真的啊。这个所谓的安息啊，就是圣经所说的，是上帝在创世的时候就向人所应许的啊，是在历世历代不断的以不同的方式向众教会、向他的子民来发出邀请啊，这个是我们经历的啊。这作者在这里强调啊，既然安息的邀请还没有停止啊，前面说了，所以表示我们还没有真的完全进入安息，所以我们就必须常常被这个安息的宣告所激励，因为他还没有啊，所以我们应该常以这个为我们的一种激励啊，就是说啊，我要以这做我的目标，我要常常预备好我自己啊，因为国度要来临啊，而不是觉得我已经得到一切了，我就很放松啊。我们不要像那些最后赶不上的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所以到最后一刻的时候，当安息真的临到，他们其实是没有相信的。啊，我们不能够允许自己做这种人，啊，连这种最后会被拒绝的人，往往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啊，我意思说，很多人都用很肤浅的方式来以为假定自己已经是基督徒，啊，其实你可以不管啊，你说。我是基督徒，因为我去教会；我是基督徒，因为我受过洗；我是基督徒，因为我在教会有帮忙啊，我有奉献啊。OK， 你可以用这种东西来讲。OK， 你讲了一年，讲了两年，有人提醒你说啊，你如果不读圣经，这不正常哈啊，你不喜欢祷告，你有问题啊啊，你常常不愿意，就是向往上帝的应许，你有问题哦，不管了，我是基督徒了啊，大牧师都说我是基督徒，你怎么可以这样讲 ？OK， 好，我想你知道这种人到最后啊，就是因为他这种假设，就是认为啊，有人说他是，他就是的，他就要承受在神面前的审判。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上帝说我提醒你很多次了，我一直在告诉你你不是，但是你一直。没有信心嘛啊，你就一直沉迷在你的自信、你的无知的当中，你拒绝我向你的邀请，所以到最后你进不了上帝的安息，是因为你拒绝来的啊。所以这种人到最后，他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狡辩说：“哦，我已经做了好多好事啊，对不对？”上帝说：“我不认识你啊。”所以回到这里了啊，所以他就警戒他们，但同时其实也是我们历世历代的教会，没有一间教会比他们还要像，我是说我们没有人是 advance 啊，就是自从耶稣基督之后的教会，其实我们都在同一个时代， 虽然已经过了2000多年，我们在同一个时代，没有一间教会是比另外一个教会是往前的，你懂我意思吗？每一句话在那个时候讲呢，就是跟我们现在讲，因为上帝看我们就在末世，就是同一代，我们都在等，我们用2000多年来等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回来，耶稣的国度回来。所以看新约就不要以为这只是历史，这是很靠近我们的历史，而且这是跟我们说的。 OK， 第四节他就开始 一个一个讲了、老师我再读一次。第四节他说，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了第七日神就卸了他一切的功。这个就是刚才我前面说的，他用第一个历史，就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安息的地方，就是创世纪，他就开始用那个来讲。好了，如果你们读创世纪啊，我可以读给你听，但是你要翻最好了啊，你不要关圣经啊，你就打开，同时打开创世纪第二章1到3节啊，有几处经文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念啊。创世纪第二章1到3节很简单，你们读过的我读给听啊。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卸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卸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基本上第二、第三节有重复的啊，这个就是作者要引用。他说第一次的安息呢，是出现在上帝的创造。那你如果你看第二章的第开头这里啊，讲安息日，他的第一章结尾呢，就讲到上帝造完世界之后，上帝就说甚好，对吧？一切甚好。其实翻成我们今天的语言应该是说，上帝说我做完了。所以安息不是上帝停回家睡觉，去放假去，安息呢是说我做完了，我完整了，我 perfect 了，我完美了，我把一切需用的都预备齐全，都造出来了。所以上帝说从今以后我不需要再造任何东西了，我已经造完了。你说造完全部了，是永永远远，就是上帝一造完世界之后，整个世界是进入到永远，因为我们是永远要活着的以后啊，你知道吗？我们永永远远当中所需要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上帝都造完了，上帝在那6天全部造完了。所以上帝没有再创造的，他一做完他创造的工作之后，他就开始护理了。什么护理？就是他就用他造完的这些东西，他在彼此的工作，就是把 A 跟 B 起作用， C 跟 D 起作用，但是他没有再造 F G， 没有了，他造 A 到 B 就 A 到 D 就 A 到 D 而已啊。所以这就是圣经的观念。那上帝没有像人一般的理解，他进到休息啊，而是他马上继续他另外一个工作啊。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16到18节啊，我可以读给你们听啊。当时是安息日的问题啊，第5章约翰福音，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就是医治的这件事情。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犹太人越发想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看着平等的。那你看这句话，就是说犹太人到了耶稣那年代，其实犹太人已经守一些不是上帝吩咐的东西了啊，是拉比或是说法利赛人教的啊。那他们把安息日定了比原本的规则更多啊。如果你去查，我看过一个很就是很简洁的一个手稿啊，就写这个东西，你就说到其实他们大概有39种的规则，其中有几样就是我们在圣经看到的，就是不能医病。而且呢你们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是，他是叫什么瘫子，他一直不能动，是吧？连耶稣叫他起来，连耶稣特别吩咐他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对不对？你觉得很奇怪的，连这个人就拿起褥子走，连那个人他就马上就门口就遇到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说你怎么会拿褥子走，连他说不是我啊，是那个人叫我拿的。他说那个人是谁？ 我们还以为这个病人走路给人家逮了，不是啊，是因为他那个动作拿褥子，原来 是可以走，但是就不能拿褥子。他们规条是细到这样的，可以拿什么不可以拿什么，其中一个就是褥子不可以拿。那你说耶稣是故意的？是啊，耶稣大可说把褥子放这先出去，明天再来拿。那你说不要拿着走，就是其实耶稣用许多的事情都要向法利赛人，像当然像以色列人见证这件事情，就是我就是安息的主啊。等一下我再给你们读这些经文了。不过现在你要明白，就是这个安息日啊，从创世纪开始呢，就不应该理解成为睡觉，这是我们现代的人的理解，但是本来都不是这个意思，是工作来的。所以安息是在表示事情是完美的、完整的、齐全的意思。 OK， 所以上帝的安息是在指他为我们，刚才我前面说了，一切所需用的他都预备好了啊，所以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啊，就把我们所需用的都放在他那里，以致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叫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耶稣基督以外能够得到什么东西啊，这就是上帝的一个意思。我再讲一次，上帝预备了一切，全部预备好了。圣经说一切的福分奥秘，一切的美善，好像你们读过马太福音，他说天国好像珍珠，对不对？藏在地里，你们读过那段吗？好像海里的许多的产物，就一网全部抓上来。你读过那些比喻，你知道他在讲谁吗？他在真的在讲宝藏？不是，他在讲耶稣啊。耶稣就是那个一切一切的宝藏的集合体。为什么要这样子？上帝故意这样的。上帝把他一切预备好的呢，他没有就这样直接分给我们，他全部交给基督，让基督把他分给我们，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中保。所以圣经说基督是上帝的爱子，不单只是上帝爱他，他也是我们要爱的，因为他是我们唯一能够相信依靠的那一位。 OK， 所以这个逻辑就这样了，一切的就是安息的好处都在基督的里面，基督就把他带下来，连分给他的子民啊，就是有信心的人啊。啊，好了，这个关系到底怎么发生呢？谁是做他的子民？圣经让我们知道，那些有信心的人，就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把这个有信心的人跟耶稣基督联合起来啊。你们也听过这些话，对吗？不陌生啊。我先是说你信还是你不明白，你应该要相信这个，这就是我们信主的人的基础。今天我们说我们有永生，我们罪被赦免，是因为你连在耶稣那里，你耶稣基督联合，你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家，上帝用 DHL 把好处寄到你家来，好像你在网上订东西这样，不是。没有一个人，上帝故意的啊，就是叫地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基督以外得到什么。你要得到什么都必须在基督里面，你必须连在基督里面。所以这个为什么这样重要？如果你说我在家里自己信信耶稣就好了，上帝说 no， 这个是这条路不通。我在家里自己想想神就好了啊，我做一些基督教的东西就好了，这条路不通。但我不一定说你要来到一个教会，但是呢，你最少你信的是教会所信的，你所明白的是圣经所教导的，因为这个才能够让你跟耶稣连在一起，你才有一个根据啊，这个信心才把你跟耶稣有了关系。那你连接之后呢，上帝的一切的福分，就是这里说的安息，就借着基督临到我们的身上，可以吗？所以这安息就不应该理解成礼拜六礼拜天的放假啊。好了，看到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没有犯罪的话，如果我们都是义人啊，我们亚当没有犯罪，我们都是圣人的话，对，我们还是要跟耶稣连在一起啊，因为耶稣就是神。 OK， 我们还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领受一切，但是我们已经犯罪了，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把我们放在更糟的地位。今天怎么办？今天我们不单，如果你我说你不犯罪你还要靠耶稣，但是如果你犯了罪呢，你还要怎么样？你还要专专的依靠基督的代赎，先除去我们的罪，以致我们才能够与耶稣基督联合。 所以救恩就变成是绝对的了。现在你懂我意思吗？我们一直讲救恩不是因为它只是一个蛋糕上面的一个 cherry 哈，一个草莓还是什么，它是基础，没有救恩这道门进不去，你跟上帝免谈，因为你跟基督免谈。所以救恩其实当然以后我们到天堂去啊，我们在神的国度，我们就已经成全，我们就已经很自然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一切的恩典。但现在我们还是天天要看着那块保证，就是那个保证就是救恩了，到天天都要拿出来看还在吗？哦，还可以，上帝啊，赦免我的罪啊，是那个保证成为你的关键啊。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以致我们可以与他联合的这件事情呢，就成为安息，今天对我们来说安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救恩。所以上帝虽然预备了一切美善永生美好一切，但是中间也卡住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罪啊，所以解决的这个是救恩。所以你明白了，当耶稣说你们要安息，你们要安息呢，他不是直接指最后的，当然最后大家都要去那里，但是他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他是在指救恩的，因为那个是关键，因为我们已经得罪上帝啊。所以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很多经文啦，我读几处给你们听啊，他就称自己是安息的主啊。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29节，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你就想哦，我今天啊、打工啊很累啊，我就要去找耶稣，耶稣让我可以睡得好啊，不会腰酸背痛。这完全不理解经文啊，对吗？因为没有打工的人怎么办？哦，这里很重担啊，就劳苦重担就有安息，你就当他是工作疲劳跟休息。不是，劳苦重担就是你以罪征战到你很累了，你跟自己说我不能再做了，你又做，你跟自己说这是罪的事情，这是得罪神的事情，但是你还去做，你一直不能够得胜，你用尽方法你都不能得胜，你担劳苦重担，耶稣说好吧，不要做了，来我这里。这是这个经文的意思，耶稣不是劝人要睡觉啊，耶稣是劝人说你明白了吗？你不会胜过罪的，你输了，你在试你还是输的，你要来我这里，我给你安息。那我在说，刚才我说安息是指什么？救恩吗？对不对？因为耶稣说我们征战太累了，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我们已经被罪完全就是得胜了啊，怎么办呢？耶稣说我为你预备一个安息，就是我的救恩啊，这就是经文的应许。那耶稣继续讲下去哈，等一下我这个电脑没电了，他又没关系哈，好，启动下一句。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很明显，耶稣真的不是叫人休息的。如果你要把这经文讲成休息，你解不通下面。他讲：“我的心里柔和谦卑啊。”这个是一个领受救恩的态度啊！耶稣要我们，因为耶稣为我们担当一切的罪啊，他要我们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柔和谦卑。他不是叫我们啊，在这个世上应该为人柔和谦卑啊，我们就不会给人家欺负，狡猾一点啊，你就不用做这样多工作，是吗？啊，有的人说啊，你不要什么都做，你就不会这样累。因为有的人很有责任感嘛，对不对？啊，有很多同事很懒惰啊，你就说哦，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你做，然后后来你整个公司的工作你都做了，你回到家你就很累，人家说哦，你要聪明一点啊，要柔和谦卑啊，不要觉得你很厉害，你就不会太累了。以为耶稣在教你偷懒是吗？不是，他在讲救恩啊，他真的在跟你讲救恩。你不信我，你看上下文啊，下一段经文。耶稣马可福音第二章27-28节啊，你们可以翻啊，我读给你听。耶稣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很难解的， 如果你一直说安息日 是休息睡觉，你说 OK 啊，礼拜天放假是为人定的，公共假期是为人定的，人不是为公共假期定的啊，这也可以理解啊。下一句，人子就是公共假期的主，你说讲不通了。耶稣为什么要在教会突然说哦，我们要睡觉，我是睡觉的主啊？你最多就不要解释解释了，对吗？如果你看刚才我说是指什么救恩，救恩是为人所设定的 ，OK？ 人当然不能是人不是为救恩所设立的，但上帝不是造人来犯罪的 ，OK？ 所以耶稣就说人子是安息的，很直接的，我就是那个救恩的源头。所以耶稣说，你们说安息日不能拿褥子啊，也就是说我叫一个人拿。你们说不给我叫，为什么？因为我比这个高啊，安息日 是表代表我啊，还有规矩吗？耶稣问他们，你们说安息日不能医病，耶稣说我现在就医病，然后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耶稣我可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耶稣把自己放在这个安息日规条之上，不是因为 他霸道，而是因为他要告诉大家说，你们不知道吗？这样多年来你们守这一个日子就是我啊，我的救恩啊，所以我的规矩啊，我要怎么救你们是我讲的。哇，但当然很多人不知道啊，当时当然不是不知道，他们不愿意啊，虽然说很难明白啊，但他们不相信，因为他们看清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完全拒绝耶稣啊，是安息的主啊，安息日的主，可以明白啊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看礼拜天啊，或是教会的各样的聚会形式呢，你也要记得是以耶稣为主的，而且更贴切的是以救恩为主的啊。另外一个例子也应该让你们知道，就是在旧约啊，这也是我小时候没有人解释给我的，当然可能是我也不聪明，想不懂吧啊，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你看旧约为什么？每一次他们犯安息日的时候，上帝发这么大的脾气。犹太人不守安息日之后呢，上帝就让他们被外族攻打，对不对？甚至要降灾的哦，不守日子哦，不守安息日。你说哇，很严重哦，很小气哦，你可能觉得，因为你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现在我在说，如果你用安息日来明白，用旧约来明白安息日，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如果一个人不守安息日，表示他是告诉上帝说，我拒绝你的救恩，我拒绝你的安排。所以他的结果很简单，上帝说不守安息日的就必被剪除，当然没有这样大把剪刀去剪人啊，剪除就是说不把你看成是犹太人，把你赶出去。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神的选民吗？你拒绝上帝的救恩啊！你这样看你就不会觉得很难明白为什么上帝这样气。当然我在说在旧约的 context， 可能很多百姓都觉得这个日子很神圣，不能够触犯，因为上帝好像特别在意这个日子，但是慢慢他们会明白这个日子已经不只是一个平常的好像一种节气，它预表一个很大的东西，就是救恩。所以他们守这一天是因为他们期盼上帝的救恩临到。 OK， 所以用在我们今天了啊，用两分钟我讲完它，就是这个重点，就是今天我们在礼拜天，今天了啊，我们守主日啊，我们不再提安息日，对不对？我们已经没有讲这个字了啊，安息日，安息日通常还有一些啊，你说安息日会的人哈，他们还会这样讲，或是犹太人呐、回教啊，他们还会用星期六。但我们基督徒呢，就完全是以礼拜天做我们的主日来代替了安息日啊。为什么啊？人家说啊，你们不守圣经，圣经明明说星期六的嘛啊，你不用怕了，我们是有理由的啊。当然历史背景是因为早期的很多人他们也是犹太人，很多的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所以他们礼拜六照样守安息日，他们礼拜天就纪念主耶稣基督。但今天我们不是犹太人啊，但我们延续这个传统的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在星期六完成他的创造，但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星期天从死里复活， 死里复活就是成全他的救恩。所以我们简单的一句话，就星期六上帝完成创造之功，但是星期天上帝完成他救赎之功。所以我们今天以救赎之功，因为我刚才说了啊，就是安息，更重要的是救恩了啊，我们就以这一个做我们更重要的象征。所以我们就以礼拜天来取代一向来犹太人用的星期六，我们就定这一天为主的日子，我们就不再提安息日了。其实你们知道主日，我们讲的主日崇拜，对不对？主的日子后面有一句话的，主复活的日子，我们是把那个去掉，因为我们觉得在街上说主复活日子，人家觉得你神经病。但以前人不会这样的，以前觉得主复活日子是很正常，就是礼拜天。但我们今天觉得人家已经不信了，所以我们就用主日而已。但其实是在纪念主复活的日子。圣经说今天礼拜天耶稣从死里复活。 OK， 好了，讲回来，所以我们守主日没有问题啊，我们没有与圣经有冲突，反而我们好像更接近了，更贴切的接近了安息的意思。所以我们基督徒守主日不是因为身体需要休息一天啊，这个是后来的，就是我们这样做，这个世界也觉得这样做也好啊，也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规范，连大家觉得这样子就是五天工作两天休息，或是六天工作一天休息是合一的。但这个本来不是圣经的规条来的啊，是大家做了这件事情之后看见，哎，这个是好像给人一个好处啊，有人也因为有主日就觉得这个是帮助了他们家庭关系的和睦啊，平常很忙，礼拜天就要跟孩子在一起，跟啊太太在一起啊，全家一起去买菜，一起去逛逛啊，所以搞到最后他们也不来崇拜。OK， 就咱我在说这个是完全是后面的，你想一下，怎么有可能上帝给一天 Family Day 给你去搞家庭关系而不来做礼拜？没有的，这个是世界的人。他们因为不做礼拜，他们没有东西做嘛。那我们基督徒礼拜天可忙了，因为是主日啊，我们要预备来敬拜，来纪念基督。如果这个世界的人他们不信的，他也有这一天，他做什么？当然他们一定有理由的嘛。这一天是我运动的一天啊，这一天是我与家人在一起享受啊，这一天是我割草啊，修修补补啊，做一些跟平常不一样的东西。他们都找到很多理由来做这些事情，但这不是基督徒讲的。我们有更大的事情要做。 OK， 我再讲一次，守主日啊，如果你要背也可以啊，是因为我们承认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第一啊，你今天来，你说你来做崇拜，我不信的，因为这个从这个点到那点不像崇拜，就是我们没有神圣的东西在这里，你们懂我意思吗？这个房间平常是人家跳舞的地方来的啊，没有神圣的。你说你来崇拜呢，就是因为你相信你耶稣是联合的啊，记得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你说你来崇拜，你来守主日，就是因为你宣告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你身上。第三，你说你来崇拜，是因为你向往那个还没有来到的完美的安息。所以一个是我们与耶稣基督灵里的结合，一个是上帝的救恩不断在我们身上有效的，第三，我们将来要去的，上帝应许我们要给我们的那一个。这三点就是我们每次所谓做礼拜的重点啊。我在说，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做礼拜根本没有提，有时提到一个，有时三个都没有，对不对？有的聚会灯光啊、音乐啊一流，但是其实在整个聚会当中没有提到你耶稣基督联合关系。所以很多人对耶稣是很生疏的啊，也没有提到救恩。很多人觉得我不需要救恩，好像救恩是他与生俱来的这样。最后很多基督徒是从来都不提永生的，从来都不提那个最终的完美，他们认为这个是很不吉利的事情。如果你信仰耶稣这样多年，你很怕听到死亡啊，我还是叫你再想一下，你是不是基督徒？当然我没有说我们很喜欢死啊，但是最少你会知道，好像以色列人那天有一个很年长的弟兄，就我们传信的啊，他七十几岁嘛，他跟我谈这个以色列人四十年， 在旷野的时候，你看，就像我刚才说，上帝每我们现在都是在那四十年，因为我们被操练啊，但我们不是那个被拒绝的，我们好像摩西、亚伦这样，虽然我们也不能肉身进入迦南，但是上帝让我们能够进入天上，但是我们也在旷野四十年。OK， 现在我们都在旷野。那我说，每一天我们都被磨练、磨练、磨练、磨练，但是哪一天你磨完了，那一天就是你的四十年。你下一步就是永生，所以你应该这样子看你的生命啊，不要把生命的后段看成是折磨病痛。其实当然我们人的身体到最后都会有衰败的时候，但是本来啊，你的那个灵性应该足够让你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远远超越你的折磨。但你就看到很多年长在教会的所谓基督徒啊，他们就因为疾病大大的影响他们的信仰，对不对？好像他们一生就没有预备好，他们到最关键的时候他们要去见上帝，他们好像都永远觉得自己是年轻健康啊，百毒不侵这样。所以他年轻的时候他没有好好预备他的信心，他也没有好好想说他其实一切是要为着那一个地方那一天的。所以他们走到最后阶段的时候，很多人是赶不上的。坦白告诉你，多少老人我劝了又劝啊，他们到最后我说他们礼拜天是基督徒，礼拜一是佛教徒，礼拜二是道教，他们什么都拜。为什么？因为他们怕他病啊，他没有办法信上帝。他年轻的时候他在教会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不需要考虑，但是他没有预备好他有一天他的信心应该够坚固，让他能够完全胜过，也没有说完全啊，就是最少啊，能够靠主能够胜过从肉身来的妨碍，让他的心灵越来越纯净。四十年的那一天，他就进到永恒了。他是最完美的那一天进到天上，而不是插管插到。我们不是摔摔惨惨进去的。你看圣经讲保罗。你看圣经讲摩西临死之前说，我眼睛没昏花，我体格壮胆，我们都希望是这样，但是他不是在讲身体而已，他是在讲他的灵性。他说我已经在灵性的最高峰那一天我与主见面了。我们都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应该，我有时说做老人工作我还蛮安慰，有时你跟老人讲这些东西，老人真的会明白你，他会点头。那你跟年轻人讲，他就看着你，你有问题啊，他觉得我等下还要去哪里玩啊，你跟我讲这个。我们让太多人太过轻看啊，他生命所要面对的挑战。OK， 所以说回来，如果你要守主日的话，你不要迷信。你要守主日的话，有三点你最少要注意的啊。我也常叫同工要注意，我们如果请讲员，我们安排聚会，我们啊有吃有表演什么，不要。破圈啊，就是最少这三个重点是我们聚集要讲的，就是第一，你耶稣联合救恩；第三，盼望。你会讲不完的，我可以一直跟你讲，你每个礼拜来我一直跟你讲，我不会累的，我告诉你。因为你还没有去，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这样信心？我一直跟你讲那个是多好，那个是多好，那个是多好。我会直到哪一天我跟你一起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才说阿们。所以这东西是讲不完的啊！好了，回来第五节、第六节啊，我快快了啊！第五节跟第六节，他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所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那这个句子是很难解的啊，因为它不大像中文，所以我用比较简明的圣经读给你们听啊。他第六节是说。这意思，这就是说上帝要赐给人安息的那个应许还是有效的，因为那些最先听见这福音的人不听从上帝，结果没有进入那安息。那好，简单的说啊，就是第五第六节就提到，他说当时上帝应许以色列人有这个安息，当时上帝跟他们发出邀请，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呢，很多人不信，所以进不去。OK， 那这个作者就说，今天上帝还在发出邀请，不是过去了吗？作者说没有过去啊，还在发出邀请， 所以我们还有希望，原来这个应许没有停，因为这圣经说既有必尽安息人，他其实说既然 还有就是尽安息的这个数字还没有满，可以这样说，或是说尽安息的这个事情还没有算过去，所以我们今天应该还存着这种的战兢跟盼望，因为这句话今天还有效，今天上帝还在邀请我们尽安息，就是福音啊，就是救恩啊。今天每一天你读圣经，上帝还在说，孩子啊，预备好自己，预备好自己，洁净你自己，靠主洁净你自己啊！这些话一直重复的，因为这个安息还没到啊。凭信心也你听得到结合啊！你如果心中有信心，我但愿你看圣经的时候，每一句话都能够叫你坚固啊，叫你安慰，因为上帝没有停止说啊，你再这样不给你来了哈、啊，还是怎么样啊？我说到了哪一天呢、啊，救恩就无效了？没有啊，啊，你可以看得出这一点。OK， 所以历史里头，上帝跟摩西的年代那些人讲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一次创世纪，上帝讲了一次，后来上帝跟摩西年代的那些人讲了一次，但是还没完，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没有进去，他们不信嘛，他们没有进去，所以这个作者说，哦，这个呼召还在继续，虽然他们。啊，已经死在旷野啊，还在继续。到了第七节呢，他说什么？他说过了许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此啊，如以上所引说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因着心啊。他没有全部念啊，这句话是我两个月前跟你们讲过的，就是第三章的结尾。那、啊、他说过了五百年了，大卫又，但大卫已经在迦南地了啊，很奇怪，对不对？如果说进迦南，大卫都已经在里面，而且大卫也跟那些进迦南的以色列人在一起了。但是大卫在迦南的地方还向以色列人提出同样的警告，说你们不可因着心，你们要敬上帝的安息。表示什么？表示说还没发生。虽然这些人已经被耶稣亚带进去了，但是五百年之后，大卫在诗篇九十五篇啊，你们可以自己回去看九十五篇，他又重新讲这句话，所以救恩还在发出邀请啊，上帝还在邀请我们。八节到九节啊，就解释了这个原因了。他说，耶稣呀，如果真的叫他们想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所用啊。刚才我前面也说过了。对不对？他说如果真的耶稣要把他们都带进去迦南也就安息的话呢，圣经就不应该再提安息了嘛，因为已经有了嘛。但是大卫还在提，就表示大卫否认这些人是真的进到最终的安息，他们是进到了一个象征的安息，但是他们没有真正进到最终，因为最终安息还没到，最终安息是他们跟我们要一起进去的。 OK， 所以这是一个预表跟本质的一个区分啊，我们应该不难明白了啊，已经讲过很多次。OK， 所以迦南地是应许天国，耶稣亚，哎，预表对不对？预表天国，耶稣亚是预表基督啊，所以耶稣要带一些人进迦南啊，好像基督带我们进入天国一样。但是耶稣亚没有真的把他们带到天国，因为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还必须作战，但是他们有好像更靠近的一个感觉了，就是啊，我们好像已经越来越靠近上帝的应许啊，所以他们在迦南地里面，他们有享受上帝的好处，没有全部有，但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上帝也降很多灾难给他们，可以吗？啊，所以这里是我们的安慰了啊。你既然可以发现，在旧约那么久以前的事情，上帝跟他们讲的事情啊，到今天仍然还向我们说。上帝让他的儿女全部一起同时候进到天国里头啊。第十节是最后一节了啊，最安慰的，我们一起念好吗？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卸了自己的功，正如神卸了他的功一样啊。过往呢，这句话就让很多人觉得他不需要做工，不用做工啦、啊，啊，圣经叫我们不要做工啊，这就是完全没有好好读圣经了、啊，就断章取义。我前面说过，安息如果是指到上帝的救恩， 上帝卸了自己的功，表示什么呢？上帝已经完整了，他做完了啊。所以这个最终的安息，永恒的安息呢，是人最高的美善，就是你最大的一个要求来的，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与耶稣联合之后，我们才能够得到人生最大的幸福跟美善，这就是圣经所应许的安息。 OK， 那这个安息呢，它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记得啊，就刚才说不做工，但是它不是说 不做平常的工作，他说卸了自己的功，他指的是说想上帝安息的人必须放弃为自己的救恩所做的。意思说，你如果今天手脚还在动，你还觉得说我可以救自己，我可以救自己，我自己是不错的啊，我可以信神，但是我同时也要相信我自己能够，如果神不救我，我还可以有办法。你是不卸下功的人，你是不否定自己能力的人，你是没有办法进安息的。所以这里是这样理解的，圣经说进安息的人卸下自己的工作，不是说什么都不做等安息，而是说这些人呢，他们把自己完完全全摆在上帝的面前，说上帝啊，我只能够靠你的恩典，我不再为我自己的救恩做什么东西，我不能够再为我自己做什么东西啊！我凭信心依靠上帝的工作，我相信神耶稣基督所做的是完完全全足够的，基督的代赎，圣灵给我们力量，致使我们的罪身过圣洁的生活，让我们可以向上帝而活，这是上帝的功。所以上帝做完他这个功了，上帝不要我们再做，因为我们不能做，我们的手是脏的，我们不能做，我们不能为自己救恩做什么。当然当神救了我们之后，我们还是要做，因为我们被洁净了，但是在蒙恩之前呢，你是要卸下从罪罪身而来的任何的工作，你才能够进安息啊。 OK， 所以这里的安息呢，啊，刚才前面说过很明显啊，不是今生的啊，不是今生，所以很足够啊的原因啊，警惕我们不应该轻看它，因为还没到啊。我怕我们刚才前面看的几个重点能够提醒大家啊，我再说一次。救恩没有到安息，完整的安息，最终的安息应许了我们，但是还没完全领到啊！我们是以众圣徒一起领受的，所以我们应该畏惧，我们应当畏惧，我们不应该自满，我们不应该放纵，好像自己已经是非得不可啊！这样的感觉，反而常常是那些赶不上的人做的啊！那些人以为自己都有。啊，一定有的啦，你看过了吗？有的，放心，有的。到了最紧急的时候，一开抽屉，哎，空的。有没有试过这种事情啊？出门的时候啊，太太说，哎，有没有带护照？有的，有的，有的，有的。人到了移民官面前，整个包翻到完，啊，刚才孩子拿去玩了，没有，我没遇过了。不过我总之，我想你感受一下，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子。你一直劝他，你一直提醒他，他就很自信说有的啦，有的啦，有的啦。但是这种的自信啊，到审判的台前呢，就完全表露出来他的无知，也就成为他被定罪的原因啊。当然我们能够警惕啊，也蒙安慰啊，但愿上帝应许的救恩在基督里面啊，成为你跟我能够今天就能够经历的一部分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感谢你，你把今天定为圣日，那不单是叫我们放下我们一般的工作，同时更重要的是你要我们重新的思想上帝你为我们所完成的的救恩的一切的预备。我们感谢你，每次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聊天或是彼此的问安，我们更多的是我们重新的思想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我们重新的来向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来感恩最后彼此的激励，我们一同仰望的那个日子。主啊，你叫我们在你的安息的应许当中常常找到安慰纵然我们常被罪恶所压伤纵然我们与这个世界还在征战
啊，也有许多时候被打败，但我们求你啊，给我们有一个坦然的心啊，你给我们的信心，叫我们仍然相信你的救恩对我们是有效的。主啊，你安慰啊受伤的啊心灵有困倦的，你也医治啊病痛的，也最后啊也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坚固的信心，有啊合一的盼望，好叫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也同时能够欢乐。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